且说，金莲拉着李瓶儿走出仪门说：“瓶儿，你说大姐姐怎么好干这营生啊？家里又不死人，叫姑子来家里讲起佛法来了，都在那儿围着她干什么呀？咱们出来走走，看看西门大姐在屋里做什么呢？”他俩走出大厅，一看厢房里点着灯，西门大姐儿和静姐正在里面吵架，说银子不见了。金莲向窗棂打了一下，说：“你们不去后面听佛曲儿，两口子在房里拌什么嘴呀？”陈静姐出来说：“哎，多亏我没骂出来，原来是五娘六娘来了，请进来坐。”
哟，静姐，你好大的胆子。
金莲一进来看见西门大姐儿正在灯下纳鞋，就说：“
这么晚了，天儿又热，你这还纳鞋呢？你们两口子为啥吵架呀？”
陈静姐说：“你问他，爹派我去讨银子，他给了我三钱银子，叫我买汗巾子来，可是银子丢了。回家他就说我在外面养老婆，和我吵了一天，急得我赌身发咒，原来是丫头扫地捡起来给他了，他把银子收去了不给我，还叫我明儿买汗巾子来。你们二位老人家说说是谁的错？”
西门大姐气得骂：“
贼球根子，你不养老婆带书童出去干什么？怪不得戴安骂，是不是你俩搭伴儿去养老婆了？这么晚才回来，你讨的银子在哪儿啊？”
金莲说：“
哎呀，就这点小事儿啊，我给你些银子，明儿也替我带两方销金汉子金来。”
李瓶儿也说：“
姐夫也烧几方给我吧。”
陈静姐说：“那手帕巷里有名的王家，专门卖各色改样销金点翠手帕汗金子，随你要多少都有。你老人家要什么颜色什么花样的跟我说，明儿我都替你一起带回来。”
李瓶儿说：“我要一方老黄销金点翠穿花凤的，还要一方银红凌霄江崖海水嵌八宝的，还有一方闪色芝麻花销金的。”
陈静姐说：“五娘，你老人家要什么花样的？”
金莲说：“
我没银子，只要两方就够了，要一方玉色绫锁子地儿销金的。”
陈静姐说：“你又不是老人家，白色的要他做什么？”
金莲说：“你管呢，带不了啊，等往后有效我就带了。那另一方啊，我要娇滴滴紫葡萄颜色四川绫汗巾，璎珞珍珠碎八宝。”
陈静姐听了说：“行行，再没了。”卖瓜子儿打开箱子打喷嚏，琐碎一大堆。
金莲说：“怪短命的，有钱买了称心货，随个人心里所好，你管什么呀？”
李瓶儿从荷包里拿出一块银子递给陈静姐说：“
连你五娘的都在里头了。”
金莲摇着头说：“
等我给你吧。”
李瓶儿说：“都一起交给姐夫捎回来吧。”
陈静姐说：“就算带五娘的，这银子还多着呢。”
说着拿等子称称，一两酒钱。
李瓶儿说：“
剩下的就给西门大姐捎两方来。”
西门大姐连忙道了万福。
金莲说：“
你六娘替你买了汗巾儿，把那三钱银子拿出来，你们小两口到夜赌东道吧。” 要是少啊，就叫你六娘贴些出来，明儿等你爹不在，买烧鸭子白酒咱们吃。
陈静静说，
那既然五娘说了，你拿出来。
西门大姐儿递给金莲，金莲交给李瓶儿收着，拿出纸牌来。灯下大姐和静静斗，金莲在旁边指点大姐，顿时赢了静静三吊。忽听前边打门声，西门庆回家了，金莲和李瓶儿这才回房去了。陈静静出来迎接西门庆，回了话说，
爹，徐四家那银子后天先送250两来，剩下的下月还。
西门庆已经是半醉了，骂了几句也不到后边，就直接来到金莲的房里。这正是自有内侍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开。话说那天西门庆在夏提刑家吃酒，见宋学案送礼给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夏提刑对他的敬重也不同往日，拦门劝酒，一直吃到三更才放他回家。潘金莲熏香洗澡等候，看他醉意朦胧，连忙替他脱衣裳。春梅呢，端上了茶，打发他们上床歇息。金莲穿上那双大红平底睡鞋，西门庆一见淫心折起，说，
我今天要跟你来个后庭花。
金莲不依，说，
那你找书童去吧。
好心肝儿，你叫着答答没事儿的，明儿给你买一套装花纱衣服。
那衣服我有，哎，我昨儿见李桂姐穿的鹅黄银条纱裙子倒是挺好看的，他们都有，也不知多少银子，你买一条给我穿吧。
没问题，我明儿就给你买。
金莲这才勉强答应了。第二天，西门庆早晨从衙门中回来，安主事、黄主事派人来下书，说22号在砖厂刘太监庄上设席，请他去。西门庆打发来人去了，从上房吃了粥，从厅里出来，看见专门闭头发的小周趴在地下磕头。西门庆说，
哎呀，你来的正好，我呀正要闭闭头呢。
于是来到翡翠轩小卷棚里，坐在一张凉席椅上打开头发。小周铺下梳篦的家伙给他闭头发，观其泥垢，辨其风雪，跪下讨赏钱，说，
老爹今岁必有大千转，发上气色甚旺啊。
西门庆高兴极了，闭了头，又叫他掏耳朵掐捏身上。这小周用滚身上的一套家伙，西门庆全身滚捏一遍，又用引导法把西门庆弄得浑身通泰，赏了他5钱银子，叫他吃了饭，给官哥剃头。西门庆就在书房里倒在大理石床上睡着了。那天杨姑姑起身，王姑子和薛姑子也要回家去，吴月娘用他们原来的盒子都装上了蒸酥茶食，打发他们起身。两个姑子每人得了5钱银子，两个小姑子也给了2匹小布，管带出门。薛姑子又嘱咐月娘，到了壬子日，把那药吃了，肯定就有喜事儿。
月娘说，薛爷，你这一去八月里到我生日，你一定得过来，我等着你。
薛姑子合掌问讯说，
打扰了，我到那天一定来。
月娘和众人送到大门口，月娘和大镜子都回后边去了，只有玉楼、金莲、平儿、西门大姐、李桂姐儿抱着关哥来到花园里游玩。李平儿说，
桂姐儿，我来抱吧。
桂姐说，
六娘不要紧的，我想要抱小关哥。
玉楼说，
桂姐啊，你还没到你爹新收拾的书房里瞧瞧呢。
到了花园里，金莲一看紫薇花开得浪漫，摘了两朵给桂姐带。大家沿着松墙走到翡翠轩书房，见里面摆设的床帐屏几书画琴棋极其潇洒，床上萧帐银钩、冰席子、珊瑚枕，西门庆倒在床上睡意正浓，旁边鎏金小馔焚着一缕香，绿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莲先弄着她的香盒，玉楼和李瓶儿都坐在椅子上。西门庆忽然翻过身来，看见众妇人都在屋里。
哦，你们来做什么？
金莲说，
桂姐儿要看看你的书房，俺们带她来瞧瞧。
西门庆见桂姐儿抱着关哥，就逗了一会儿，忽然见话筒来了，说，
爹，婴儿爹来了。
众妇人赶快离开，去李瓶儿那边了。应伯爵走到松墙边，看见桂姐儿抱着关哥。
好呀，李桂姐儿，你在这儿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桂姐儿边走边说，
桂花子，又不关你的事儿，你管呢。
好小淫妇，你不关我的事儿也罢，你且亲我一下。
说着搂过来就要亲嘴儿，被李桂姐用手一推，
滚，别吓着关哥，小心我给你一扇子。
西门庆走出来正看见，说，
乖狗才，吓着孩子。书童啊，你抱关哥送给六娘那儿去。
书童连忙接过来，奶妈如意正在松墙拐角边等着，接过去了。
伯爵和桂姐两人站着说话，桂姐儿，你那事儿怎么样了？
桂姐说，
多亏爹可怜我，派宝哥替我去东京说话了。
应伯爵说，
好啊，这样你也就放心些。
说完桂姐要走，应伯爵说，
怪小淫妇，你过来，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那我走走就来。
说完也去李瓶儿那儿了。应伯爵和西门庆坐下，西门庆说，
昨天我在下提刑家吃酒，大巡宋道长派人送来了一口鲜猪，今早啊，我叫厨子卸开了，用焦料连猪头烧了。你别走啊，请谢希大来，咱们打双鹿一起吃了吧。秦童啊，快去请你谢爹来，就说应二爹也在这儿。
秦童答应走了。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且说，这应伯爵趁谢希大还没到，问西门庆：“大哥，徐家那银子要来了吗？”这个狗东西，明儿先给250两，你叫他们两个后天来吧，剩下的我家里凑给他。哎呀，哥，那太好了。今儿我叫他们俩也买些鲜货孝顺你，不必费心了。哎，对了，那老孙住麻子都被抓去了？他俩呀，从李桂姐家抓去，在县里关了一宿，第二天三个人一条铁锁都押往东京去了，到那儿没一个干干净净回家的。你说大哥，这成天吃喝玩乐的，哪有好果子吃？这大热天路上扛着铁锁又没盘缠，像这等的苦他们就得受着。怪狗才，我告诉你，那充军出战的不过如此，谁叫他们成天跟着王三官胡来，这就是自作自受。哥说的有道理，那苍蝇他不钻没缝的蛋，他怎么不找我和谢希大呀？清的自清，浑的自浑。正说着，谢希大到了，热的只顾扇扇子。西门庆迎过去：“你怎么一脸汗啊？”“
哥，别提了，惹了一肚子气。一大早，老孙那婆娘就到我那儿，说我把他家老孙弄去的。你家汉子成天在院里大酒大肉吃，还讨保头钱，我一分钱也没使着啊，叫我骂了两句才出来。正好哥这里叫我。”
应伯爵也笑了：“当初咱们怎么说来的？我说跟着王三官到明儿肯定会有一失，今儿怎么样？撞到这网里，怨不着别人。”西门庆说：“那王三官有什么大气概？脑子还没长健全，养老婆还都是咱们玩剩下的，羞死人了。”
应伯爵走过来：“他呀，他见过什么大世面？跟哥比，说出来吓死他。”
说完，小厮端来茶吃了。西门庆说：“来，你们俩打双路，后边正坐着水面。”不一会儿，秦童来放桌，话筒用方盒拿上四个小菜儿，三碟蒜汁儿，一大碗猪肉卤，一把银汤匙，三双象牙筷子，摆放停当。三人坐下，拿上三碗面来，个人自己浇自己的卤，倒上蒜醋。那应伯爵和谢希大拿起筷子来，只是三扒两咽就是一碗，两个人顿时猛吃了7碗。西门庆2碗还吃不了。
我说：“我的儿啊，你们俩可真能吃。”
应伯爵说：“
话筒，到后边拿些水来，俺们漱漱口。”
谢希大说：“
要温茶，热的烫的死，蒜臭味儿。”哈哈哈。
三个人吃了茶，
出来外边松墙外各花台边走了一圈，只见黄四家送了四盒礼来，平安抬进来给西门庆看，一盒鲜乌灵，一盒鲜鼻涕，四尾冰派的大石鱼，一盒枇杷果。应伯爵看见说，哎，这可是好东西啊，从哪儿弄来的，我先尝尝。一把抓了好几个递给两个给谢希大，说有人啊活到老死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西门庆说，怪狗才，还没供佛呢你就先抓着吃了。什么没供佛，我切入口不浪费，交到后边收了，问你三娘讨三钱银子赏他。应伯爵嘴里嚼着，
哥，你这是李三送来的还是黄宁送来的？
平安说，
是黄四。
应伯爵说，今儿出息了，这狗东西。西门庆在一旁看他俩打双鹿。且说月娘和桂姐儿、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平儿、西门大姐儿都在后边吃了饭，在穿廊里坐着，只见小周在影壁前探头探脑的。李平儿说，小周，你来得正好，且进来给小关哥剃剃头。小周连忙向前磕了头说，
六娘，刚才老爹吩咐叫小的进来给关哥剃头。
月娘说，六姐呀，你拿犁头看一看是不是好日子，就给孩子剃头。金莲叫小玉拿来了日历，掀开一看，哎呦，今儿是4月21，是个庚戌日，一剃头好日子。月娘说，那既然是好日子，叫丫头热水，你替孩子洗头，叫小周慢慢的哄着他剃头。小玉在旁边接着头发，才剃了几刀，这关哥呱的就怪叫起来，小周也顾不上他哭，忙着剃，没想到把孩子哭得一口气憋住不出声了，脸胀得通红。李平儿吓得慌了手脚，连忙说，不剃了不剃了。那小周吓得赶快收家伙，飞快地往外跑。月娘说，我说这孩子护头嘛，咱们自家替他剪剪吧，叫来替的就那么好吗？关哥憋了半天气才放出声来，李平儿这才放心了，只顾拍哄着关哥说，好小周，好大的胆，把我们小哥哥的头发给剃了，剃得参差不齐的，欺负我的小关哥，等我打他给你出气。说着抱到月娘跟前，月娘说，这不长俊的小花子，剃头气着你了，就这么哭，剩下这些到明儿做剪毛贼呀。逗了一会儿，李平儿交给奶妈，月娘吩咐，且先别给他吃奶，等他睡一会儿再给他吃。奶妈抱着到前边去了，来安进来拿小周的家伙说，
娘，那小周吓得脸焦黄的。
月娘说，他吃饭了吗？
他吃饭了，爹还赏了他5钱银子呢。
莱安啊，你拿一欧子酒给他，吓着人家，好不容易挣这几个钱。小玉连忙筛了一盏酒，拿了一碟腊肉，叫莱安给他吃去了。吴月娘又问金莲，金莲啊，你看看日历，几时是壬子日啊？金莲看了说，啊，23日是壬子日，交芒种5月节，
哎，姐姐，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啊，不怎么的，就是问一声。李桂姐接过日历一看，说：“
这24日，真是的，是俺娘的生日，我又不能在家。”
月娘说：“上个月初10是你姐姐生日，刚过了，这24日又是你妈的生日，怪不得你院中人家一日得两样病，做3个生日。”白天害思前病，晚上害想汉子的病。早晨是妈妈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上又是你的生日，怎么都挤在一块儿了？哼，趁着姐夫有钱，撺掇着都过生日吧。
桂姐儿只是笑，不作声。西门庆派过画童来请桂姐儿到月娘房里化妆，匀了脸，来到了花园。卷棚里早已经放下了8仙桌，桌上摆着2大盘烧猪肉和许多饭菜。众人吃了一会儿，桂姐儿在旁边拿着酒盅敬酒。应伯爵说：“
你爹听着呢，桂姐儿啊。不是我帮你说情安排妥的，你爹又替你县里说了，人家才不抓你了。亏了谁呀？还不亏了我吗？随你心爱的什么曲儿，来吧，唱个给我下酒。”
桂姐笑骂：“
怪花子，你好大的脸皮，爹他能信你的话？
你这贼小淫妇，我还摆布不了你了。”
桂姐用手里的扇子使劲儿往应伯爵的身上打了2下，笑了一会儿，桂姐拿起琵琶横放在腿上，起朱唇，露皓齿，唱道：“谁想有这一种，剪香鸡，乔寿笋。”应伯爵说：“
你俩当初好，就为他担惊受怕，也别抱怨了。”
桂姐说：“
你别胡说了。”
说完又唱起来：“最难忍，楼上画角，吹彻了断肠声。”应伯爵又接话：“
肠子倒没断，抓你的断了线，你俩就别提了。”
被桂姐用力打了一下：“
你这鬼混的人。”
接着只要桂姐唱一句，应伯爵就接一句，因为应伯爵知道桂姐唱的曲都是思念王三观的。桂姐又唱：“
无人处，无人处，泪珠儿暗青。”
应伯爵又开始讲段子：“
哎，我讲个段子啊。从前啊，有一个人习惯性尿床，一天他娘死了，他就守孝打铺在灵前睡，没想到又尿床了。这时就有人进来，看见褥子湿了，就问他怎么回事。那人说：‘
你不知道，我夜里眼泪从肚子里流出来了。’
哈，桂姐儿，看看，就和你一样，不好意思哭，只好背地里哭了。”
桂姐儿气得骂：“
没羞的孩子，你看见了？你今天是不是犯病了？”
桂姐又唱：“我怨他，说他无情，谁知他离我而去，只恨我当初不该和他认真。”应伯爵说：“
傻小淫妇，如今这年月，3岁小孩都哄不住了，何况风月中子弟，你和他认真？我唱个男曲儿给你听听。如今这年头，论不得假真，老钱婆只要图财，小淫妇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挣，苦似投河，愁如寻井。 几时才能把这镍罐子填完，就变驴变马也不干这营生。
当时就把桂姐唱的哭起来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且说西门庆一看桂姐哭了，用扇子打了应伯爵一下：“
你这断肠子的狗才，生生是你把人杀了。桂姐啊，你唱，别理他。”
谢希大爷说：“
应二哥，你竟欺负我干女儿！你再说，嘴上生疮。”
那桂姐儿半天才又拿起琵琶，唱起来：“人都道他至诚。”应伯爵刚要说话，被谢希大把嘴按住：“
桂姐，你唱，别理他。”
桂姐儿又唱了一会儿，谢希大说：“
罢了，我敬桂姐儿一杯，消气儿。”
谢希大一连敬了桂姐儿3杯酒，拉起应伯爵：“
咱俩打双路去。”
两个人又打双路，西门庆递了个眼色给桂姐儿，就往外走。应伯爵说：“
哥，烧点香茶来呗，吃了蒜这会儿反胃了。”“我哪有香茶呀？”“哥，你还骗我，那杭州留学官送的，你吃独食儿不好吧？”
西门庆笑着去后边了。桂姐儿也走出来，说要在太湖石畔摘花戴，也不见了。应伯爵和谢希大一连打了3盘双路，西门庆还没回来，就问话筒：“
哎，话筒，你爹在后边干什么呢？”“
爹在后边就出来了。”“
就出来，有点古怪呀。”“啊，谢希大，你先坐着，等我找找他去。”
谢希大就跟书童两人下象棋。原来西门庆到了李瓶儿房里，吃了药就出来，在木香棚下看见李桂姐儿，就拉到藏春乌雪洞里，把门关上，坐在矮床上，把桂姐儿搂在怀里，坐在腿上，轻轻地托起她的两只小金莲脚，跨在两边胳膊上，抱到一张椅子上。此处省去500字，你懂的。再说这应伯爵到各亭子里找了一圈没找到，从滴翠岩小洞里穿过去，到了木香棚，走到葡萄架，到了松林深处，在藏春屋边隐隐听见有笑声，又不知道在哪儿。应伯爵蹑手蹑脚掀开帘子，见两扇洞门虚掩着， 就在外面偷听，听见桂姐娇声娇气地说：“
达达，快点了事儿吧，我怕有人来。”
宁伯爵猛然大叫一声：“
好啊！”
推开门进来，看见西门庆正扛着两条腿。李桂姐说：“
狗东西，猛地进来，吓了我一跳。”“
来来来，抽个红。”
西门庆说：“怪狗才，快出去，别让小厮看见。”那应伯爵说：“
小淫妇，你求我，
要不然我可就吆喝起来，让后边嫂子们知道了，
你都做干女儿了，人家好意叫你在家里躲住两日，你呢倒偷人家汉子，我叫你没法交代。滚，硬怪花子。”“
我滚，你先让我亲个嘴儿。”
应伯爵按着桂姐儿亲了一个嘴儿，才走出来。西门庆说：“
怪狗才，你给我带上门啊。”
应伯爵把门带上，走到那个松树底下，又回来说：“
哎，你说给我的香茶在哪儿啊？”“怪狗才，等我回来给你。”又来缠人。
那伯爵这才笑着走了。这西门庆和那桂姐儿在雪洞里待了一个时辰，才雨散云收。这正是闲来赋予丹青手，一段春娇画不成。西门庆来到李瓶儿房里洗手出来，应伯爵跟他要香茶。西门庆说：“
怪花子，你是病了吗？怎么这么缠人呢？”
说完给他和谢希大每人掐了一撮香茶。“
哥，就给这点儿啊？行，等我找李桂姐要去。”
正说着，李明走来磕头。应伯爵说：“
哎，李日新在哪儿啊？你有没有打听他们的事儿怎么样了？”“
俺家桂姐亏了爹帮忙，这两天县里也没来催，只等京中下旨呢。”“
哎，那齐香出来了吗？”“
齐香还在王皇亲宅里躲着呢。桂姐儿在爹这儿可真好，谁敢来找啊？”“
为我和你谢爹，再三求你爹。”“
多亏爹管，俺三婶什么事儿也办不了。
我记得这几天是他生日，俺们给他过生日去。”“
爹们不用了，到明儿这事儿完了，三婶和桂姐还要请爹们过去坐坐呢。”“
行，那也行，到时候再补生日就是了。来，李明，你替我吃了这盅酒。”
李明接过银盅，跪着一饮而尽。谢希大叫秦童又斟了一盅给他，桌上还剩了一盘点心。谢希大又拿了两盘烧猪头肉和鸭子递给他，李明双手接着到下边去吃了。应伯爵用筷子又剥了半段石鱼给他。“
我看你还没吃过这个吧，尝个心。”
西门庆说：“
怪狗才，都拿给他吃得了，还留着干什么？哥，你们知道吗？江南这石鱼啊，一年只能吃一次，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不容易啊。公道点说，就是朝廷都没吃着呢，要不是在哥这儿，谁家有啊？”
正说着，只见话筒拿出四碟仙物来，一碟乌灵，一碟鼻涕，一碟雪藕，一碟琵琶。西门庆还没放到嘴里，应伯爵连盘子都端过去倒进袖子里。谢希大说：“
你也留两个给我吃啊。”
说完端过那碟子乌灵也倒进袖子里，只剩下藕在桌子上。西门庆掐了一块放在嘴里，剩下的给李明吃了，又吩咐话筒再拿两个琵琶赏给李明。李明搬过古筝开始弹唱，唱了一会儿，应伯爵叫他唱一套《花药兰》。三个人一直吃到掌灯，吃了绿豆白米水饭才起身回去。
应伯爵说，哥，李四黄三的事儿，我后天跟他们来吧。
西门庆点点头。晚上，西门庆回到孟玉楼房里歇去了，一宿无话。到了第二天一早，西门庆也没去衙门，带着书童、戴安两个跟随，出城南30里，来到了刘太监庄上赴宴，不在话下。再说，这潘金莲趁西门庆不在家，和李瓶儿商量，拿陈静记书的那3钱银子，又叫李瓶儿添出7钱来，让来星买了一只烧鸭、2只鸡、1钱银子的下饭，一坛金华酒，一瓶白酒，1钱银子的果馅凉糕，叫来星媳妇摆盘上桌。金莲跟月娘说：“
大姐呀、啊，那天斗牌赢了陈姐夫3钱银子，李大姐儿又添了些。今儿啊，做东的，请姐姐在花园里吃酒。”
吴月娘就和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西门大姐儿、桂姐众人，先在卷棚里吃了一会儿，然后又端着酒饭到山上卧云亭里下棋、投壶、吃酒、耍子。月娘忽然想起来说：“哎，今儿主人怎么倒不来坐坐呀？”西门大姐说：“
爹又派他去徐家催银子去了，一会儿就来了。”
不一会儿，陈静姐来了，对月娘说：“
娘，徐家银子要来了，共250两，玉箫收了。”
大家传杯换盏，酒过数巡，各添春色。月娘和李娇儿、桂姐儿3个人下棋，玉楼众人都起身去观花玩草，只有金莲独自手摇着白团纱扇儿，往山后的芭蕉深处纳凉去了。墙角有一朵野子花，开得很可爱，正要摘，陈静姐已经跟来，在背后说：“
吴娘，你老人家找什么呢？这草地滑唧唧的，别摔着你，叫儿子心疼啊。”
金莲扭过头斜送秋波，带笑带骂的说：“
好个贼短命的油嘴，我摔了你心疼啊？谁要你管，跟着我干什么？你不怕人看着？你给我买的汗巾呢？”
陈静姐笑嘻嘻的从袖子里拿出来递给他：“
你拿什么谢我？”
说着把脸挨过来，金莲推开他。李瓶儿抱着关哥和奶妈如意正从松墙那边走来，见金莲手里团扇一动，没看出来是在推静寂，以为是在扑蝴蝶。“
哎，金莲，扑着蝴蝶给关哥一个玩儿。”
吓得陈静姐3步并作2步就钻进山里边去了。金莲怕李瓶儿看见，故意问：“
陈姐夫给你汗巾了吗？”“还没呢。”“他刚才呀对着大姐姐不好给咱们，悄悄递给我了。”
两个人就坐在花台石上打开分了。他俩坐了一会儿，李瓶儿说：“
哎，这倒是挺凉快，如意，你去叫迎春拿孩子的小枕头和凉席来，再把骨牌也拿来，我和五娘在这儿磨会儿骨牌。”
不一会儿，迎春铺下席子，把关哥放在小枕头上躺着玩耍，他就和金莲抹牌，抹了一会儿，叫迎春去屋里拿一壶好茶来。孟玉楼在卧云亭上看见了，叫李瓶儿：“
瓶儿，瓶儿，大姐姐叫你说句话。”
李瓶儿撇下孩子，叫金莲看着：“
我叫来。”
那金莲惦记着静姐还在洞里，哪有心看孩子，赶着这空赶快走进洞门口，叫陈静姐：“
没人，你出来吧。”
陈静姐叫金莲进去看蘑菇：“
快来看，
这里面长出好多大头蘑菇来。
把金莲骗到洞里，就跪下，要和金莲云雨。两个人正亲嘴儿，李瓶儿走到亭子上，月娘说：“
孟三姐和桂姐儿投壶输了，你来替她投两壶。”
李瓶儿说：“哎呀，底下没人看孩子呢。”
玉楼说：“左右有六姐在那儿，怕什么？”
且说月娘一听金莲在看着孩子，就说：“玉楼啊，你快去替他看看吧。”
小玉和玉楼走到那儿，那孩子正蹬手蹬脚的怪哭，不知道金莲在哪儿。再一看，旁边有一只大黑猫，见有人来，一溜烟儿的跑了。
玉楼说：“
哎，金莲哪儿去了？天哪，把孩子丢在这儿，被猫吓着了。”
金莲连忙从雪洞里钻出来：“
我在这儿呢，净手去了，哪有猫吓着他了？”
那玉楼也没往洞里看，只顾抱着关哥拍哄着他去卧云亭了。
金莲怕他学舌，随着也跟来了。
月娘问：“那孩子怎么哭了？”
玉楼说：“我去时不知哪儿来的一只大黑猫蹲在孩子跟前。”
月娘说：“肯定是吓着孩子了。”
李瓶儿说：“他五娘看着他呢。”
玉楼说：“
金莲呀，他解手去了。”
金莲走上来说：“
玉楼，你怎么瞎说呀？哪儿来的猫呀？他呀，想必是饿了，要奶吃，就赖起人来。”
李瓶儿叫迎春去叫奶妈如意来喂奶。那陈静静见没人，就从洞里钻出来，顺着松墙转过卷棚出去了。这正是两手劈开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门。
月娘一看孩子不吃奶，只是哭，就吩咐李瓶儿：“
你快抱他到屋里，好好打发他睡吧。”
众人就都散了。陈静静和潘金莲没有得手，回到前边厢房里闷闷不乐。这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话说陈静静和金莲不曾得手，心里很不高兴。咱们单表西门庆赴黄安二主事的宴席，乘着马，书童戴安四五个人跟随着，来到刘太监庄上，早有城局报之，黄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来迎接。那刘太监是地主，也出来相迎。西门庆下了马，刘太监一手挽住了西门庆，笑道：“
我们三个等候的好半天了，你这才到来呀。”
西门庆说：“蒙两位老先生等候，本该早来，只是家中有些小事，反劳老公公久等，望请恕罪。”三个人打供进仪门来，让到厅上，西门庆先给黄主事作揖，再给安主事、刘太监都做了揖，四人分宾主而坐。一般小优上来磕了头，左右献过茶，又递上酒来。那小优拿弹板、琵琶、弦索、箫管上来，合定腔调，认认真真地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阳后烟雨林。”唱完了，刘太监举杯劝众官饮酒。安主事说：“
这一套曲儿啊，做得清丽无比，定是一个绝代才子，旷唱的声音嘹亮，响彻云霄，这真是双绝了。”
西门庆说：“这也不算什么奇，
今有黄安二位做了贤主，刘公公做了地主，这才是难得的呢。黄主事笑了，呵呵，也不为奇，刘公公是出入紫金，日拜龙颜，可不是贵臣。西门老丈堆金积玉，仿佛陶朱，可不是富人。富贵双美，这才是奇呢。哈哈哈哈哈哈！
四个人哈哈大笑，斟上酒来，又饮了一会儿。小优又拿碧玉洞箫，吹得悠悠夜夜，喝着板眼，唱一套《孤梅酒》《桃花溪》《杨柳腰》，这是一支时髦的歌曲。唱完了，众人又赞了一番，欢乐饮酒不提。咱们且说这陈静静和金莲不曾得手，耐不住满身欲火。一看西门庆吃酒，这么晚还没回家，就闪入卷棚后，探头探脑张望。原来金莲被静静鬼混了一场，也十分难熬。正在外面无人处，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静静悄悄地走来，黑影子里看见了，感觉就是恨不得把一碗水咽下去来解渴。陈静静大着胆子，悄悄走到金莲背后，把金莲双手抱住，亲了个嘴儿，说：“我前世的娘，之前被三娘玉楼岔开了，简直要把我杀死了。”金莲正在凝神，被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静静，心中又惊又喜，骂道：“贼短命的，吓我一跳，快放手，要是有人撞见怎么办？”静静哪肯放手，就去解他的腰带。金莲半推半就，早被静静一扯给扯断了。金莲故意失惊地说：“
怪贼求你好大的胆子。”
陈静静再三央求：“
我那前世的亲娘啊，要静静的心肝煮汤吃，我也肯割出来。”
两个人就靠在红栏杆上云雨起来，一个声声答答，一个句句亲亲，大约有半个时辰，只听隔墙外有响动，又有人说话，两个人只好赶快散了。静寂云情未已，金莲雨意方浓，书童戴安拿着冠带拜匣，都醉醺醺地嚷进门来。月娘听见，知道是西门庆回来了，就派小玉出去看。书童戴安说：“
爹随后就到了，我俩怕太晚，就先进来了。”
不多时，西门庆下马进门，已经醉了，直奔到月娘房里来，搂住月娘就要上床。月娘想让他明日来，因为惦记着23壬子日服药行事，就不留他，说：“今儿我身子不好，你往别房里去吧。”西门庆笑了：“
呵呵，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罢，别惹你嫌弃，我走了，明晚再来吧。”
月娘也笑了：“嘿，我真是有些不好，月经还没静，谁嫌你了，明晚再来吧。”西门庆就往潘金莲房里去了。金莲正好和静静不尽兴，回到房里躺在炕上，一看西门庆进来了，忙起来笑迎：“
哎呀，今儿吃酒这么晚才回来呀。”
西门庆也不答应，一手搂浆过来，连亲了几个嘴儿，手就往下边摸去：“
怪小淫妇，你想着谁呢？怎么湿哒哒的？嗯，
金莲自觉心虚，也不作声，笑着推开了西门庆，到后边清洗去了。当晚和西门庆云情雨意，自不用说。且说吴月娘第二天起身，正是23壬子日，梳洗完就叫小玉摆上香桌，上边放着宝炉，烧起明香，又放上白衣观音经，月娘向西皈依礼拜，捻香毕，把经展开，念一遍拜一拜，念了24遍，拜了24拜，圆满。然后从香里取出丸药放在桌上，又拜了4拜，嘴里开始祷告：我无事，上靠皇天，下赖薛师傅、王师傅这药，祈求保佑早生子嗣。祷告完，小玉把烫好的热酒倒在杯里，月娘接过酒杯，一手取药调匀，向西跪下，先把丸药咽下，又把药沫也服下，喉咙里微觉有点腥气。月娘屏着气，一口咽下，又拜了4拜。当天不出屋，就在房里坐着。西门庆在潘金莲房里起身，就叫书童写谢宴帖，送黄安二主事家里。不一会儿，应伯爵来了。西门庆出来，应伯爵做了揖说：哥，昨儿在刘太监家吃酒，几点回来的？
啊，程两公公喜爱，灌了好几杯酒，归路又远，一更多才到家，喝醉了，这才起来。
戴安捧出早饭，西门庆正和应伯爵吃，又报黄主事、安主事来拜。西门庆整衣冠，叫收过家伙出营。应伯爵忙回避了。黄安二主事一起下轿，三人坐下吃了茶。黄安二主事说：昨晚多有不公。西门庆说：感谢盛情，正要叩谢两位老先生，怎么反劳你们二位？
安主事说：昨晚老先生还未尽兴，为何就告别了？
二位主事，晚生已大醉了，临起身又被刘公公灌了十几杯葡萄酒，在马上就要吐，好不容易到了家，睡到今早啊，还有些不醒呢。
笑了一番，又吃过三杯茶，说些闲话，才作别去了。应伯爵也推说家中有事回去了。西门庆坐上轿子去答谢黄安二主事去了。西门庆回到家，吴月娘打点床帐，等候他进屋。西门庆进了房，月娘就叫小玉摆上菜肴，烫酒端上，两人促膝而坐。
西门庆说：我昨儿喝了酒，你不留我，又假装推脱什么身子不好，这又捣什么鬼呀？
这不是捣鬼，的确是有些不好，难道夫妻之间还用疑心吗？西门庆吃了十几杯酒，又吃了些鲜鱼鸭辣，就不吃了。月娘已经交代好了，小玉把被窝熏得香喷喷的，两人洗完澡脱衣上床，枕上绸缪，背中缱绻，言不可尽。也该吴月娘有喜事儿，恰遇月经转，两下似水如鱼，便得了子了。这正是花有并头连并蒂，带以同碗结同心。